Nyāngchī chīmbu chūtun hīmī jāo zhōngli mōlō chīmbu rāngāp yāp tāpā pārkār tāngāṁ chāntū shīrmur tō tūmbā tūjī chānglā shīyāṁ chār lōm chīmbu shīvshā kīngī tēnyo zhū tūcē wāzir ādarshī khār tō shār zāblam tārcē yuqtān bāq sārn chātpā rīnzīn jī mēglāṁ bālā shīyāṁ chār māvī sāngkīm chēnrū nyānglā yikharī kīndu zhōngbu mōlō nā Chichi jayvin chanlin zanza pa Javlami jarlav shiang tsar lo Jime zunjan zunbaq tilay wan Pancho laba samji yuan dan zo Hoye pandim jongli rumbu chi Rimshu hardan lamar shiang tsar lo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外迁心理引导，其中呢在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里呢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分三个方面，再讲第一，说断不善业。那么讲这个呢，分了两课，再讲第二，别说说断十恶。讲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业相，第二个就是果相。那么第一个啊，业相讲完了啊，再讲第二。果相啊，果相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就是略说，第二就是光说。再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四个方面，再讲第二灯牛过。讲灯牛过呢又分两个方面，造作灯牛和凝守灯牛啊。那么再讲第二凝守灯牛，凝守灯牛呢分十个方面，第一的杀生凝守灯牛，第二的不逾区灵修等牛讲完了，今天就是继续学习第三欲写心灵修等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认识，第二就是运用啊。那么首先讲第一认识，就是讲这个邪印的灵修等牛过。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欲写心的过保者，家庭夫妻不增量，即出现待对方如仇敌般。那么这里呢，大家要认定业感缘起在灵受等流上的状况，也就是说因和果是同类相似的。那么因就是指以欲之故而邪的状况啊，心因，也就是前面说之事的，由这个金门四门分为门等等做的那种邪而不正行教的情形，这就是邪因业相。而这个过相呢，就是与此业相非常相似发生的灵受的报应。将它呢设为两个来说，一个就是夫妻不正，第二就是相处如仇。那么大家清楚，本来夫妻组成家庭需要和谐，具有恩义不能不忠而临早而舍。假使因为自身的一种私欲不顾及对方，而且不收利益，这就已经违背了婚姻的誓约。当然彼此之间的心就不可能融合而达成坚固的。因此呢，说到夫妻的心不能融合而分开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心对另一个心不能够亲近，不能够融合，不能够交融。那么在古文当中呢，翻译为这个妻不沾量，实际呢妻子和丈夫两个都可以说，只是这个妻做代表而已。那么说到这个不增量，这个其中不良就是不好了， 不美满了，而不增就是不坚固了。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正接众增就是不而舍，由这个夫妻之间的恩义。那么假使到外面去找二舍，那当然关系就破裂了，而且呢，性和性之间就没有办法融合了。那么这样子就导致未来是自身在那个作任当中又要成家，会发现这个家庭不好，常常呢对方有婚外恋等等，马上关系就要松开了，就要破开了，没有办法融合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新的零售的那个卦就是家庭夫妻呢确实不良不整，这样就是不好不坚固了，心心之间没有办法融合了，是这样子。那么再者呢，这样使得性和性之间相处如仇敌一般，大家需要明白这也是一种报应，本来应当相敬如宾，对对方应该想到好的那些方面，应该把它看得很好，但是现在却发生一个视对方为仇敌。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在心上的观想上呢已经出问题了，这就非常的苦，还要待在一起生活，这个就是一个报应。那么这里的相处如仇，把对方看成仇人一样，自己的灵兽上面就是过去曾经结个冤，所以在这个时候对方就会是自己像仇敌一样。哎，不是说自方产生这种造作等流的心态，而是说自己能领导对方一种仇人式的对待眼光等等。比如说我是个男的，娶了一个妻子，那个妻子对我自己就像对敌人一样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从前自己造过邪淫，在婚姻上不受约，并且呢在外面造了别的对象等等。哎，因为当时的印象就是造成对方一种如仇的心，他的一种苦，这是自己给他的一个苦，然后呢这是做人，那这个报应来的时候就有对方对自己像仇敌一样的这种灵兽。像亲子之间也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尤其如果过去试过恩就会甘来孝子，他领导的就是孩子的孝顺，但是呢尤其过去借过怨伤害过对方，或者呢已经占了对方的便宜，那么这一次就做孩子来讨债。他领导的就是孩子整天在自己身上挖掉这个拉掉那个，整天就在这个上面讨债，就像这样子任何人的关系都是如此。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种行的灵兽的牛卦确实从正面正确的认识，一个就是对方不争，然后呢就是观待自己呢就如同仇敌一般，是这样子。吉米朗巴大师在这个法规当中也这么讲的，这里也是普贤上师按照这个法义给我们就是讲这样的一种过报。那么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报应，这里就点一点。那么其他的譬如时间啊地方等等上面做不正的这个邪淫，那这样的话呢都造成很多的罪过和对对方的伤害等等，那么这样就继承恶业以后呢，当然也都会有不同的克重，譬如身心上然后呢就是人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反应等等，应该以之类推来需要了之，这是第一个认识方面讲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运用上面，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现在大多数夫妻常使正伦及唯一陷恨殴打 对于这些也自认为是对方病性恶劣，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克制往昔邪淫的等流过到来，以此缘故对对方不能起嗔，而要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所作恶业陈述，因此需要见认。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当这种苦相出现的时候，只要退就它的原因。那之后第三个呢，要找到正确处理的办法。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一段金刚经内容完全通达。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状况这个状况上要观察。所以原文说到，现代大多数夫妻常是争论及唯义，现很殴打，对于这些也自认为是对方病性恶劣。确实就讲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今天普遍的家庭现象中有许许多多的夫妻，常识当中都是彼此之间发生，比如说口上的争论，内在心上视对方为仇敌，之后呢就是发生殴打等等的这些冲突。那么当发生这些不好的时候，假使没有圣观缘起的智慧，都是发生一些不如理的想法，比如说我是个女的，就像那个男的病性如此的恶劣或者呢，我是个男的，就像那个女的真是坏呀，就是这样发生想法的。那么在这种状况当中，看不到这个前因后果，就只是非常傻的想着，你这个人不好，就是你不好，这是分别性的一种很懵懂的一个杀劲。那么实际情形如何呢？那么再进一步要看到第二个退就它的原因。所以呢，这里原文说，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克制往昔邪淫的等流过到来，也就是说其次呢退就它的原因。大家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现象丝毫不会紊乱，一丝毫都不会错乱，因果律实在是太公平了，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或者呢有怨言的地方。因此呢，所有的这些现象全部都是有各自往昔造过欲邪心的业力，到此生的时候他的等流还追着上来了，因缘一句话的这个时候就娶了这个女的，或者呢嫁了这个男的，那么然后呢就成家，到了那个时候就爆发出来了。因此呢，因缘一接触到的时候就跟触了电一样的，必然就要发生电现象，一出了对方就必然要发生这种比如说争乱大骂等等等等的种种现象。这就是过去自己做过欲邪心，只不过到此时业的习气又一度新来而已。这样就明白，实际就是各自往昔塑造的邪业的凝守的流过而已，没有别的。那么这里的对方病性恶劣和真实的缘起状况是不符合的，因为前者是由于凡夫的业果欲，他看不到这个三世因果前后的关系，而且呢认为他老是骂我打我争斗等等，老是做这样子行为，就是他病性恶劣以为是他性格使然，感觉他就像火一样的，大家的火他的本性就是烧的，所以呢一碰到火就会被烧，他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种自信化的观点。 认为他就是那种心，所以他非常的恶劣，他就是要打我，他就是要整我，他就是非常不好的，这种就是对元气的预知。那么实际上呢，他的行为就是一种元气的现象，就是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欲邪性的一个罪业，因而呢就干燥了对方一碰到自己的时候，就会做这种争吵、辱骂、打架等等，是自身要领导一种报复，领导一种回报。乃至这个业功能没有彻底消除之间，始终会这样同类发生，它是有相续的，是重复性的，不是说对方有一种自信一种病性他就是那么恶劣的，反正他这个人就很不好，他就要骂我欺负我，整天要逗我等等，不是这样子的。就好比我们在家庭中认为这个孩子很不好，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欠他的债，他还没有掏完的时候就老要这样掏，但掏完了他一分钱也不掏的。就像这样子，要知道这是因果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要调整自己的观念，要认识到这就是我自己往昔造了这个邪淫的罪业，在这个时候发生的等流，或者说他的一种报应，跟这个业因同类的果的现象，就是因缘一成熟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反应，不断的反应，就好比得了一个恶的病状，就不断不断的发烧，不断不断的发烧那样。那么这样才知道，所谓想对方实在是恶劣，他把原因就退到对方身上，这是由于不知道前世造邪淫业到此世的灵兽，就产生一个不如力的想法，那么现在纠正过来应该产生如力的想法，实际真相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他不好，二是你自己曾经造了这样的邪淫的罪业，然后要领到这样的一种报应，今天是该领上的时候了。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邪淫的领受等流果的真实状况，以及呢它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出现这样常常如这个对待仇人一样，就是仇恨打骂等等，不是这个对方的错，是自己错，但是呢实践人呢往往认为就是对方病性恶劣所导致的一个状况，其实他就是业果欲的状态，自以为是这样下的一个结论，实际上呢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因果这样的一个元气的现象上呢，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不是你想象那样，二是自己曾经造过这样的不好的欲邪性的一个罪业，所以呢干燥了这样一种状况，也就是说你一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出现这些，这个根本不是对方单方来跟你就是无因无缘就非力的状态来干扰你，让你这个怎么怎么样，绝对不是，曾经自己做过这样那样的种种不好的，所以呢就是这样报应先欠的时候确实就是出现这样，但是呢这个不能怪对方，压根不是对方的错实际上就是自己往昔造邪淫的灵兽等流果先出而已，这样就是他的状况，他的这个原因各方面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要解决这个家庭这样不理想的不好的状况，还是说他的原因上怎么去改变呢怎么去纠正呢，那么下面第三个就讲正确处理的方法，那就是如力的对待。所以呢就是原文说到一次缘故对对方不能弃嗔，而要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所作恶业成熟，因此需要见认。那么关键这里要 抓住一个如理对待的一个问题。那么如理的对待就是透过如理思维认定，然后呢发起正确的一种心，这个就是如理对待。如理对待的如理就是符合天理的意思，符合本来的理，所以叫如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由于理明了了，心气就平了，一点点怨有的心都没有，看对方而没有的，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如理的对待呢，这里原文的重点有两个方面讲的。第一个呢，如理令心不参；第二呢，如理令心见人，是这样子。那么第一个如理令心不参，大家要知道诚信的起因，那就是认为对方不好，非常坏，是他造成我的这些伤害，而从业过思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报应，是我本人犯了罪，就应当得到这种惩罚，不是别人来给我的，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就像我已经造了很恶劣的罪以后，在恶鬼界里面由贵族来做惩罚，不能说是贵族让我这样子受着饥寒交迫的苦，或者呢，我本人过去已经造了这个恶业，发到海洋里面做螃蟹，当时呢，你也不能说这就是这个海水在撼动我啊，你不应该起诚心，这个是自己的业而出现的过报，完全是自作自受的，所以没有什么起嗔恨的一个地方。或者呢，人世间由于自身造了罪业，关到监狱里面，要受若干刑罚的时候，你不能说哦，这个监狱里面的狱卒不好，就是因为你杀了人，所以就是要受报的，因此就是想这是我自己造了罪而应得的报应，怎么能嗔恨别人呢？大家需要记住，在对待天理的安排上面就应当这样子，一切服从安排，这样子的话呢，受一点就笑一点，很好的。如果在报应已经发生的时候我还不甘心，我还反抗，那这样子的话呢，结成新的罪业，将来受报更加严重了。因此呢，这样知道了以后呢，业过于思维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平了，很是公平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没有什么怨别人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样以一个如理的思维，就使得自己的心不起非礼作揖而所发生的成为等等。那么总而言之，这个如理令心不嗔，就是认识到这个就是自业报应，不是对方不好的，一定要这样如理令心不嗔，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以理令心见人，前面讲的如理令心不嗔啊，普贤上师就说到以此缘故对对方不能起嗔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二个以理令心见人，那么普贤上师说到，而要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所作恶业成熟，因此需要见人。那么这里如理的做思维，就是要想这是我本人素施所造的恶业成熟，那么这样做了一个了知了认，完全认定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就知道我本人现在要忍。那么忍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过去吃错了药，现在就身上发病，这是我自己过去所作吃错药的恶业，现在承受果报。在身上发病的时候，我本人的忍着点，忍过去了才好。如果再发脾气，再怎么样的话，那就加重病情，所以呢，应当修持立志的见人。 也就是说，我本人过去做的那些不好的行啊，寻找外色等等，使得当时我的妻子受着那样的苦。那现在当然越过要成熟，就会冒出这样的苦相来，一阵一阵的，就跟发病一样，挨过一阵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要忍一忍，有一种坚固的安忍的心，这样子告诫自己。所以这个需要坚韧，就是有一种坚固的安忍的心。那么总而言之，就这两句话，也就是说，随缘效就业，切莫造信仰，这在一切业过的思维里面都用得上。那么这里就是从家庭上的苦来做思维，思维以后呢，就知道了，哎呀，这样子是孝业啊，随缘来孝业啊，我在这个当头千万不要再造信仰啊，而且呢，心里非常的损受，总是说这是应该的啊，这是应该的。那么这样收报很好，能孝得了罪啊，不能怪他等等，那么这样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心了。造了罪，到了该收处罚的时候，就是很损受，消极上的话呢，成为无忧，而这个积极上呢，还成了我的安忍之道，这多好啊！因此呢，再进一步借这个逆缘来修持安忍之道等等，就像这样子，以如理的思维发起清净的善心，就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度过去了。那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以理。临行见人，说白了就是现在这样受苦难孝业，因此呢应当这个安忍，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讲，这也就是帕当巴尊者的出身教验。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当巴仁波切说，父妻无常入上旅，无师恶正当日瓦。那么当巴仁波切说啊，夫妻无常，就像即使当中暂时相遇的客人，很快就要走的，所以呢，相逢能有几时呢？不过几十年很快就分手了，何必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你不对我不对的这样子的争论呢？不要口头吵架，应当呢惜缘，人在一起很难的。所以呢，这里关键就是从无常上做的引导，让我们这样来观修。所以大家需要记住，这个无常相很重要。一旦想到呢，相逢能有几时，共处能有几时，就不再争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人就是看不长远，才不退让。假使看得很长，看到无常。就像这个同学同事之间相处几年，天天都是呢磕磕碰碰，都是争论口角等等，其实真要分开的那几天，那就什么都能让了，也不再争了，明天就要走了，还争什么啊？一向无常，就这个方向性的好处。但是呢，平常不念无常，不想无常，不关心无常，一点都不肯让，一点都不服输的，什么样的孝事啊，都是我你你你什么什么那样子斤斤计较的。那么现在一想起无常，这个世上都是呢怨聚怨散，一切的一切都是呢因缘的一些环聚而已，何必这样子呢？因此呢，就是相逢很难，相处很难，在一起的时候就要好好的，不要做那种正的辩论，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这个行的灵修灯牛过上面，从认识一直到运用，而且呢，就是应用的时候呢，现在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追究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发现这个原因以后呢，正确的处理方法上怎么样，关键就是如理临心不成，如理临心见人，这全都是实修的窍诀啊，书生的教授一定要记住。接下来就讲第四，这个王玉的灵受的灯牛果。那么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 第一呢就是认识，第二呢就是运用。首先讲第一，认识，也就是讲王玉的年寿的流过。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虚王玉的年寿的流，即使在自身上出现众多诽谤及多次受他人诓骗。大家注意，这里要正确认识因果律在口业王玉上的状况，也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业和果之间的对应。由于这个前世自己已经受了藏王玉、大王玉、上人法王玉这样的三类王玉，以此在善恶趣里面受了报，转到这个人间当中，还需要有这样的两种灵手等流。也就是说，第一个在今生会领到很多的诽谤，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次数被他人欺骗，就是多遭诽谤，多被诓骗，是这样的小理解。为了理解真实意义呢，我们打比方来讲，比如没有偷说你偷了，没有说过却说你说了，同样本来戒律没有问题，却说你戒律不清净等等。那么这个等流就是跟因同类的，而且这里说多是在因果律上需要加倍的偿还，就是所谓的帮人者人恒帮子，骗人者人恒骗子，过去曾经这样骗过他人，因此就被骗，同样过去诽谤过他人，因此被诽谤。而且呢，就像已经下了一个种子，到它的功能没有断尽之间，会一次又一次的生过。从前种过这样的王玉的业种子，又没有通过如理如法忏悔等来灭除掉，因而他的那个功能力会不断不断的干扰，常常被骗，常常被诬陷等等。这个就是非常合理的，是法界因果自然规律的一种自作自受的状况当中出现这样。第一个啊，认识上就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二，运用。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如果现在自己无罪而遭诬陷或者诽谤等出现的话，那也是自己王昔说王玉的过报，因此对如是说者需要心里不起嗔恨，不作恶口争辩等，需要心作四念，以此可孝敬我的众多恶业，故具大恩。在此种观念中休息欢喜。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休息有两个次第，第一个呢就是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第二个呢在自信上如理自信。其中前面是其如理的观念，而后面就是如理的挑衅。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也就是原文说到：因此如果现在自己无罪而遭诬陷或者诽谤等出现的话，那也是自己王昔说王玉的过报。这是从业果律上如理思维的。所谓的如理的理就是天理，反而如是的。那么这里要放在缘起初分的业果的层面上去认识。现在我本人受他人诬陷诽谤，这是一个果的相状，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关键就要把原因认识在自身上，也就是说按照因果律去衡量，这样的过相不可能是无因发生的，也不可能是有邪因混乱而颠倒发生的，而完全就是由于自己曾经说过妄语、骗过他人等等，就在今天
发生这样的过报。那每一次在受到欺骗、诬陷等等时候，找到原因就是自己。啊，这就完成了第一步，也就是如理的思维。譬如今天你本人遭到这个诬陷诽谤，啊，你偷了这个东西，实际你是清白的，但是不要认为原因就在他人的身上，他是在诬陷我。那怎么想呢？在这个时候应当想，我从前这样说过，就是这样诬陷过别人，今天我领报应了。或者呢，常常被别人骗，做什么事、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等等，总是人家说很好啊，到时候就没了，或者呢小的说成大的，差的说成好的等等。那么这样子被骗，不要认为这是对方的原因，而是我原来就是这样常常骗别人，把少的说成多的，把坏的说成好的，而且呢随便变一套糊弄别人等等。那么今天我本人就受报应了，原因是自己造成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从这个业果律上如理思维的时候，他当时的这个状况啊，就是颠倒的一个状态在思维，他认为就是无辜遭这个诬陷诽谤等等，其实不是，他当下的状况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呢按照因果律或者就是按这个业果律上自己如理思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原因纯粹就是自己往昔造了所亡欲这样的罪业，那么他的宁守的牛过就受到这种堕造诽谤、堕被诓骗等等是这样子来如理思维。那么再讲第二个，在自信上如理自信，也就是说找到了原因以后就要如理的挑衅，也就是面对这件事情，我本人应当消极上呢杜绝掉那些非礼的心态，同样在积极上呢发生那些善的心态。那么对此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如理的自信而修持，第二个呢就是如理的行持。那么第一个如理的自信呢，就是原文讲的印持，对如是说者需要心里不起嗔恨，不作恶口争辩等。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个诬陷诽谤等等的时候，要杜绝掉其嗔的心、口上的争辩，以及呢身体上的刻中殴打等等的反应。那么所谓的需要自息、需要这个静止，就是这些不如理的身口意三门的状况，全数需要停掉，一定要停止掉，不能让无明的系统启动。那么最初一发生的时候，就要禁止发无明火。哦，这个无明叫业果欲。我们一碰到的时候，马上无明火就起来了。他这样子诬陷我，怎么诽谤我等等，大光起火。这个就叫做无明火，随着就成心起来了。这个首先要切断，不能够由非礼作业去点火。应当这样子想，人家来帮我，人家来骗我等等，这是我自己过去造了这样的恶业，因此呢天理公道，到了该惩罚的时候，就派了这个人来做报应的。我自己犯了罪，目前就在接受这个法界金叉的惩罚，我怎么还能生存呢？这样子的话呢，要自息掉这个无明，自息掉这个业果欲。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跟天理相抗的话，就会加重徒刑，延长刑期。假设自己心里损守，那就表示损和天理。所以呢，所谓这个抗拒从严，负重从宽，所谓这个损利则昌，利利则亡，是这样子。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呢，不能动自我的意气，
啊，举着这个拳头还要抗议等等，这个纯粹就是一种颠倒的。那么这样懂呢，是自己犯罪，如今接受惩罚之后，就要对自己说，这是受报，要服从，因而呢，就没有什么要恨对方的。那么再者，既然原因在自身上，咎由自取的话，有什么好做辩白呢？说我要讨回公道，我要抗议，我是无辜的等等。那么这就是要杜绝口上的这个争辩。那么心态上，然后呢，口头上，都在杜绝，禁止，停止下来。再者呢，就身体上说，我要找律师打官司，我要去换季，什么时候我也要在他那儿放个炸弹，把他炸死掉等等。那么身体上的这个动作都不会去做的。啊，以上就讲的是窒息，停止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如理的窒息的一个状况。那么再讲第二，如理的行持，原文说到的就是需要心作思念，以此可孝敬我的众多恶业，故具大安，在此种观念中休息欢喜。那么孝敬上的就是听掉无明系统的发动，在根本上的窒息掉发无明的火，这个就叫做止，过去的一切全部要听掉的。那么再做积极上要有一种如法的心出来，这个就叫做行。大家清楚这个自原因上遭到是自己咎由自取，因此就没有什么不服啊、抗拒啊、沉啊等等等等。而所谓的这个行，就是行之上的一种判定，现在对这件事要定心为是好事，不是坏事，坏事则有，好事则息，好事多多益善，骂得越多，绑得越多越好，因此呢，他随之而发生欢喜心，而且要去修他，越修越欢喜，越受诽谤，越是修行的大祝愿。而以此呢，一谤二孝前解罪，一忍二得万年福，就是这样子啊。如人因甘露一般，这样子来接受这个诽谤等等。比如今天受了人家的欺骗，或者听到了谣言等等，要想到这是大好事啊，不是坏事。怎么是好事呢？因为这是大孝业，受一次就孝掉好多好多的罪业，或者呢，这种就是蒙利疗法，好大的恩德啊。好比身上有100根六字，很快又消掉一个，又消掉一个，一下子消掉了，轻松啊，没有任何副作用。哦，那个病人本来长了100个六字，非常的痛苦，有一个很好的医生拉着刀一笑就已经没了，一笑又没了啊，他是非常的高兴，就像这样子想到他是好事，在念恩，然后呢就是巴不得这样子太好了，那这样常常修欢喜心。因此呢，要有乐观的态度，受苦就是孝业，受帮就是疗苦。就好比劳改，一天要挨一次打，或者呢受一次嘛，那就是孝一天的罪障，让我解禁释放。越是这么受心，越是提前会释放。就像这样子，每一次受到诽谤欺骗等等的时候，就感觉是在孝大业，这一次孝了就抵偿了我在地狱里面受苦，真是大恩的。而这么想做，这个大恩人来饶益我啊，一定要在这种观念的状态里面来修持欢喜的心。这里大家需要明白，首先就是观念要转移，前面的观念已经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了，那么这一次的观念就是要转成正是大好事，当然要欢喜啊！就像这个恶性肿瘤一个个消除，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笑一次就
痛快一次一样的，这样子就叫做求之不得。那么有这种观念，再多的过来也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在心已经彻底转了。那么这个问题再细一点来说，就好像堕念成科没人接治的这个病人，现在有一个事先触蒙疗法的欲望，他现在自己对我做欺骗、做诽谤等等，是这种大的意料。病人一旦确认这是极其有效的、当下有效的医疗的话，在这样结束的时候，他是很欢喜的，就像这个露出一个欢喜的表情，说：“好大的喜事啊！当场给我割瘤子、清毒素，太感恩了。”那么这样子他会非常欢喜的。就像这样子，通过如理的思维，这样的话自己的观念就顺了。这个观念一顺了，那么这个心情就好了，然后呢处在欢喜当中，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孝业得福的大好事。常常要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修持欢喜心。那么这样我们在如理自息和如理心识上都很清楚，因为这个如理自息上面呢已经认识到这是自业报应，不是别人的错而自息这个诚信。同样的如理的心识方面呢，现在收这个诬陷诽谤都能效应，这是一件好事，应当欢喜接受，是这么一个如理的自息，如理的心识。这种一般世间根本就想不到，人家这样子帮他，然后呢就是诬陷他、诓骗他，你还对他的态度很感恩他，你很欢喜的这样子对待，那一般人是根本接受不了。但是这个就伟大的佛讲到这个因果规律，然后呢从正面引导我们这样子修持的话呢，那么你受到诽谤，别人可以说诬陷你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干干净净的，而且是欢欢喜喜的，而且是就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很大的恩德。如果自己不在这个修持的话，在造罪的话，那就是下一次再下一次又重复性的过报成数，有可能都是到三恶趣里面受这个艺术的苦果。这样子一想的时候呢，完全想通了，过去自己怎么做的，现在这样自己修，未来不必要产生这样的恶报，那从方方面面看呢，是值得欢喜的，值得感恩的，值得自己满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佛法的一个智慧，这就是修行的一个结果，让自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又是孝业，又不必要将来受过报，当下呢又安忍，不但有安忍，又感恩的心，然后又欢喜的心，然后再修持，那自己的忍辱道等等都有提升，都有进步。这样忍的心一打开，那修行状态以这个坚固起来，那随时随地原作一切万事万物都不会受到造业或者说受苦恼的一个状况，完完全全就是对一切万法都是随心自在的一个状态，能够面对，能够积极进展，能够修安忍，能够感恩的状态，当下就修这个欢喜心等等。真的佛法太不可思议，佛法太棒，太有不可思议一个正能量，当下把众生的心态呢有个翻天覆地一般的离苦得乐的一个状况就出现了。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如理如法的这样子来思维观修。所以呢我们刚说的在自信上如理自信和如理的形式上面，这就很重要。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已经开设了自信和形式的两部修法，常常这样子来修习的话，那我们人人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各种的诽谤、欺骗、诬陷等等的时候，自己心就再也不会落在成悔等的烦恼当中了。这就是思维观修修持佛法的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大家要再接再厉学习修持这样的法门。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
我也